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药师经讲到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哦，那就是说他已经是很严重了，那就是说实相现前，就是好像有点快离开人世了，就有点像我们讲说现在就弥留的那种状态。可是，有些人弥留之后可能会醒过来哦，所以这边他其实有讲到说，他就是卧在本处嘛，就是我躺在那个床上，病床上，然后就会看到这个眼魔使，然后就小鬼，就看到有那个鬼差来要抓他，就是引起神事嘛，就是把他带到这个阎魔法王之前，就是阎罗王。那这个就我们一般常常会听到啊，就是可能你有那种黑白无常啊，或者是鬼差，然后就来抓人这样子。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做主啊，因为你可能你的就是你的家人啊，然后就是可能在旁边哭哭啼啼啊，那我们也讲说，其实不应该在这个临命中人的面前在这边哭泣哦，这样会对他会产生一些障碍哦。好，那这边呢，我们有稍微提到，就是说，那因为就是会有一些变现的，甚至在我们也讲到说，可能有一些恶道的鬼神啊，像《地藏经》里面讲说，有一些恶道的鬼神可能变成父母亲啊，可能变成你的眷属，然后就是来就说啊，就是带你说要带你走啊，带你去一起去大家都在那里，我们一起去那边那个相会，那等于说就是会让你这样子因此堕落恶道。但实际上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那样子的业报，我们有业报才会产生这些幻象，那或者是这些恶道鬼神会变成这些，那当然主要是还是有自己有恶业才有可能会产生这些结果。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业因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些果报。好，那主要其实都是说会有这些业相的显现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哦，因为我们讲说，因为他可能在弥留的时候可能就醒过来，那为什么会醒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有点类似像做梦那种样子哦，那就是过去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过去一些有经历过的事情哦，然后会产生在自己的这个心事上哦。那这个道理也有时候也很简单，就像说我们以前的人，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会接触到像西方的一些可能是那种吸血鬼啊，可能是那种西方的天使，或者是像什么西方的那种魔鬼啊，所以我们有看过那个样子，有那个想象，然后它会产生在我们的心事里面，有可能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尤其是如果你是那种可能信仰的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话，你就又更有可能。那如果你是信仰一般传统的宗教，或者是民间信仰道教、佛教之类，你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产生的那种印象、想象呢，都是属于比较属于这种中国式的哈。那所以说，像西方人，他们不太可能会说显现出他们遇到是阎罗王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属于那种中国式的这一种穿着啊，这种样子哦。那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比较没有这种，就是至少在这一生里面比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历哦。所以这边其实我们讲说，它会随着一个地方的不同哦。因为虽然我们经典讲说，是可能会有阎魔使，然后把你带到引起神事嘛，带到这个阎魔房之前哦。所以我们讲说，其实从究竟上来讲，其实这些都是属于 那种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业相去显现在我们自己的心事上的齁。因为业其实我们之前都有提到，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非常深奥微妙的。它不是单单说就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带过。因为其实从这边就会显示出说，因为其实从因为我们讲说有具生神随其所作嘛，就是说我们做这一生当中做善做恶，然后所有的一切，其实我们的具生神呢，就是我们就是会把所有的一切啊，善恶啊，罪福啊，通通都记录下来，然后交给这个阎魔法王。那这个就是代表，其实在如果你是西方人，其实当然就不可能会是这种中国式的形象，或者是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电影有些，他就拍着就是变成说，他们可能就会变成不是像穿古装了，可能就是开始穿西装打领带，然后就是可能穿着是时装哦。当然这个因为就是时代一直在改变嘛，那所以我们讲说，可能这个在他们的那种穿着也会改变哦。好，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讲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哦。那不完全一定都是好像就是一定有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来判你的罪哦。事实上，我们自己造的恶，自己造的善，造的恶哦，其实没有人帮我们决定，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哦。好，那我们也稍微有提到说，自己缺乏某种营养素啊，像缺乏 B12 的人会有一点幻听、幻觉、妄想症等等。那更何况是临命中人哦，临命中人因为其实他已经躺在病床上，更容易有那种恍惚的那种现象哦。好，那依照唯识来讲，唯识学来讲呢，其实我们都说，那我们有八识哈，众生有八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这就六识了嘛，哈。然后第七是莫那识，然后第八是欧赖耶识，哈。那这里讲的那种神识哦，就是引起神识之余阎魔法王自己嘛。那神识主要指的是第六意识哦，因为第八意识如果离开了，其实就人就往生了，就没有。因为我们讲说，像昏迷的话，其实他的那个前面的六识其实都没有作用了，其实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其实没有作用。那没有作用，其实看起来只是昏迷，但是自己还有呼吸有心跳嘛。那可是事实上还没有死亡，等到因为还有他还有一个第八的那个赖也是还在支持的这个身体，等到如果第八世如果离开身体，那才是一个我们讲说那个生命结束，就是已经离开了。也有一些那种西方的科学家他们做实验哦，那你就是我们看有时候看电影就是会觉得就那个人死掉，然后就会从那个身体，然后跑出什么灵魂啊，然后就是然后他就会看到他自己的身体哦。那他们也有做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好像离开人如果真的死掉哦，就是有时候呼吸一停，然后心脏停不一定死哦，因为有时候你看那个像电极还会再活过来嘛。那个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它其实会少很微量的一个就是重量了，但是事实上那个不大哦。好，那这边呢，其实我们都有提到说，就是说它其实有一点像具象化的一个显现的，就是主要是我们心识的一个活动啊，意识的一个活动，心识的一个作用哦。你会去看到这些，然后还有梦到，就是感觉像梦到的样子，好像看到很多，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心识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接下来有讲到说，就是人诸有情有具生神哦，那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其实都有一个具生神哦，每个人都有一个具生神哦，那这个也是一种，就像说好像他形影不离，我们一般常那个老人家都常说啊，还有啥鸡头三秋有心病，然后 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嘛，就是我们头上都有一个神明在哦，那记录着我们这一生的善恶啊。那就是，所以他说随其所作，然后若罪若福，皆具殊之。哦，就是咱做神做恶啊，做有罪过啊，有福报吼，有福做神事吼，伊拢会甲咱写个清清楚楚吼。那这个有点像说，那我们其实，到阎罗王那边，其实你就跑不掉吼。你不会说你有做过，然后你想要抵赖，你没有做，然后你又说。啊，我有做善事啊，我怎么样？你都没有不可能会照你的那种，因为已经记录得很清楚嘛，等到去怕的出来哈。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讲说我们第八识也是，第八识就像一个仓库，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哦。那有时候我们人做过的事情会忘记哦，就是像我们现在可能小时候的事情就常常会忘记哦，或者是记忆错乱哦。然后也有医学证明说，其实人会把过去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可能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偷东西，然后因为你时间太久嘛，然后你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疙瘩，都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会脑补，会把它脑补，把它给填充，把它补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就是。本来是偷东西嘛，但是你可能不想要自己有一个污点，所以你就把这个部分给 delete 就是删掉，然后你会把它变成说是老板给你的，所以因为其实我们的脑是很特别的，然后你会把你所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刚刚讲你缺乏了像 B12 缺乏某种阴阳素，那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人因为也会退化嘛，然后也会记忆力衰退嘛，所以很多的事情会改变哦。那事实上，你做过的事、没有做过的事情哦，不会因为你忘记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变差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得不尊神哦，不是这个样子哈、哦。那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健康，可能你看到以前的看到照片，你还会想说哦，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哦，或者是说，哎，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去过那个地方哦？那或者是会让你促使你去记得那件事情哦。那所以更久远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都会有点会忘记、模糊掉或者是什么样子。那可是呢，其实你等到你死了之后，或者是说我们这边讲说。在弥留之际的时候，你被带到这个阎罗王面前的时候，我们讲说阎罗王有一个那个夜镜哦，就是一个镜子哦，然后他会把它给全部显现出来嘛。那这个跟我们这边讲说具生神随其所作，然后若罪若福皆具殊之嘛，那意思是一样嘛，就是说他会把我们全部做过的事情统统显现出来。然后这个有一点像说。有点像那个，好，我们现在如果拿出我们的老照片哦，就是以前的照片哦，你可能，像我们小，如果看越小的时候那种，就是可能三四岁、四五岁那种照片哦，你可能完全没有印象哦。我什么时候去过那个地方，然后拍过这张照片，可能完全没有印象哦，因为太小，你完全没有记得啊。可是有一些，你可能再大一点，比较记忆力好一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有去过那个地方。我有跟那个某某人，我们一起去了哪里玩啊？怎么样？怎样？然后还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可以有一点像记忆犹新哦。那其实夜镜哦，或者是说具生神把我们记录下来哦，它就显现出来，就在棒点你要赶快的时阵哦，那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哦，对我真正做过拍谁哦，真正是忏悔。那有些人会有一个惭愧心嘛，那有些人就会抵赖，一直想要耍赖哦。好，那其实也没有用，因为其实你做过事情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也不可能想要怎么改变它哈。好，那甚至我们也有提过、听过，像阎罗王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判官嘛，就是他一个生死簿嘛，然后就是他记录着人我们一生人的那种寿命啊，然后你应该。可能就是注记说你可以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然后他记录的清清楚楚哦。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讲说佛教不是这种宿命论哦，不是那种注定呵呵哦。为什么？因为 我们这一生当中还是会做善做恶嘛，那你做善善做得多，你还是可以去改变你自己的一个命运哦，甚至可以延长寿命哦。所以我们在那个了凡四训不是也是这么说嘛，那其实袁了凡他就是因为本来他已经对人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他被算得准准准的哦，他就觉得啊他哪一年会中那个考试会得第几名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已经人家都把他算得很清楚，他就觉得啊人生真没意思啊，反正他都知道他都什么时候会冲啥冲啥，而且他没有儿子没有子嗣。那后来遇到一个禅师嘛，那他就跟他讲说哦，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很有修行的，就是打坐几天都可以不为所动，但原来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哦。后来就教他那个做那个持诵那个准提咒嘛，然后还有教他要行善，就是功过格哦，就是你把你的善跟恶全部都要记录下来哦。那你哪一天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我的善越来越多，那就是每天你要做多少的善哦。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哦，他整个人的命运就完全改变，因为他也行善，然后也透过修持哈，那这样子他后来有了一个有好像有一个儿子，然后他的寿命也延长哦。所以我们讲说，虽然判官有一个生死簿记录着我们的那个寿命，但实际上还是可以去改变的哈，还是可以去改变的。那这个也在于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因为学佛你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嘛，你如果你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如果已经注定好好啊，那我们这一生修行干嘛？我们这边修行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嘛。看像那个印度教其实，婆罗门教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轮回因果观念哦。可是他们通常就是属于宿命论的哦，他们就认为说我这一生啊，当都是只能当奴隶，就是永远当奴隶，也改变不了。那佛教其实不是哦，佛陀就会改变这种错误的观念哦，就是说你是可以改变你自己，你是可以创造你自己的一个生命，创造你的价值的哦。然后我们也听过，其实像有一句话讲到说阎王注定三更死嘛，绝不留人到五更哦。就是说，如果阎王都已经判你三更就要死了，那他不会留你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一般讲说就洗干搞啊哈。那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强调说，都不是阎罗王，也不是判官，也不是谁来决定我们的生死、我们的去向哦。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自己来造什么业。你做善做恶嘛，那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其实都是自己去创造的。那这个因为有因果业报嘛，因果业报就是如此。当然我们其实有提到说，因果业报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就像疫情。那你说疫情这个它是一个整个不是只有台湾有事情，它是整个牵动全世界的哦。因为我们其实就之前有提到嘛，就是台湾好不一定代表就是都一定是好，因为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而且现在又是一个地球村哦。所以你看，像台湾最近就是大概这两个月，其实也不断的有一些攀升，那现在又有一点又稍微有稳定，稍微要好一点哦。那所以它其实是环环相扣，业其实就是如此哦，它不是单一一个业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业，然后去牵扯在一起的哦。所以当然我们尽量让自己是保能够说身口意三业清净，那当然是最好，那因为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再去受到其他的这个痛苦或者是恶业果报哦。好，那具生神呢，将这个我们 这个人的一生的善恶功过，然后交给这个阎魔法王嘛。那阎魔法王他就会问你，然后他就阎罗王就问你说，问这个人啊，这个问这个人说，计算所做，就是说算算看啊，你善做的做了多少善，做了多少恶哦，然后就是按你导导去出力哦，就是随着你的这个，随着这个人的那个功过啊、罪福啊，然后来决定哦。那推问呢、啊？推问世人哦，比王推问世人，推问就是审问、追问的那个意思哦。那计算所做嘛，就是算看看他的做的所谓的一切嘛。那随其罪福处断之，处断呢？处断就是处置裁断哦，处理决断哦，就是决定这个人到底是怎样，决定就是判伊到底是啥物，要去倒位安尼吼。那我们讲说，其实就是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我们看我们自己做什么，自己做了平常做什么什么善恶啊，然后其实光是一个善的哈，我们讲说善，我们好，比如说我们诵经，那好，比如说我们去捐给一个慈善团体，那捐给这个慈善团体之后，其实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善业哦，就是。啊，不管这个慈善团体是做什么公益慈善，或者是其他救助动物，或者是救助或者是帮助人类哪一个疾病、哦、的一个团体、一个基金会，那基本上应该是善。可是呢，会随着我们自己的发心、哦、我们可能会想说，哦，我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名声，然后我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叹，我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果报。那因为随着我们各自的发现，其实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就会一直说业它其实很复杂，原因就是在于此，因为它会随着这个业整个完整性来讲，那等到你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可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你有可能是很后悔，你可能会很懊悔，就是说咋在的卖关单，你可能就会退心哦，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人就都人这样说，不管也不行，不好意思哦，你就那种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如果只是存着一个就是人家需要我们就去做哦，然后做了就放下哦，甚至没有所谓的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善事，我们也没有认为说我在做善事。有些人做完之后就会到处去那个去跟人家讲啊，说啊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做了什么善啊，然后就是到处的那种去传播宣扬，这那我们讲说应该是要为善不欲人知嘛，世间法来讲都会有一点那种说为善不欲人知，更何况是出世间法，那其实你应该是我们不应该就是好像一个很在乎我们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哦，就是一个很着相的一个布施哦，着相的在做这件事情哦，那这样子当然，那个善恶业会差，善恶的果报就会差很多了哈。好，那所以说这边其实虽然我们讲就是阎罗王会随其所做嘛，来审问这个人，然后就是他会跟他讲哦，你有做这件代志不哈，然后因为具生神嘛，所以就会给他看哦。记录的清清楚楚，然后就是说，你看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做这件代志哈，好，那你这件就是打勾哈，我无问题，就是安尼。好，你讲可能无这件代志，就是按照那个本质上了，你也跑不掉，你也就是有做无做，拢是清清楚楚了哈。好，那就会看到他的善恶业啊，然后罪恶福善。其实，当个你是你把我们讲说那个。目睭一开，目睭阁金得了剃开吼，看到是阎罗王，你这些嘛，唔免想伤济啊，吼，就是准备到地角角吼，就是有点那种，也不用想，因为你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的话，其实你就升天了嘛。那或者是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其实我们讲说去生背请就能够往生净土了嘛。那这边我们讲说，如果你遇到的是阎罗王，那你也差不多。 能够，其实我们讲说，如果你能够意念起三宝，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其实你也可以得到解脱。只是在当下的那种恐怖的那种情况，你可能也很难升起这样子的一念善心、一念净心哦。那会随着我们讲说他的那个罪福祸嘛，然后就是然后可能上刀山下油锅啊，然后你看其实在地狱里面哦，就鸡吞铁丸，渴饮铁汁哦，羊头灌口啊，那你看你肚子饿吃什么？吃铁丸哦啊，那个热铁丸就是，然后我们讲说啊，一般那种色小狼都喜欢吃那个肉丸嘛，就是贡丸，就是那种很好吃嘛，就好像很香还是什么之类，然后沾可能沾什么酱。可是你到地狱之后，你饿了要吃什么？是很对啊，也是热的，但是它是什么铁丸啊？你只能吃这个用踢啊走诶，像那种这种丸子哈。那你口渴能够吃喝什么？那个可能你看我们活的人，我们再生的人，我们要喝什么饮料都有。你看现在像一般小年轻人都喜欢喝手摇饮料哈，然后可能一天下来可能就喝两三杯，或者是还有喝咖啡啊，喝茶，然后你看我们有很多选择果汁哈。可是你到地狱之后，你只能喝什么？喝铁汁，然后羊铜哦，就是你只能喝这个热的这种铁。因为铁我们讲铁应该是固体，可是它融化之后变液体嘛，所以它变你只能喝这个，然后喝了你看你的嘴巴、你的肠子、你的那种全部都腐烂掉哈，因为就是太是烫的嘛。然后羊铜就是铜就是铜制嘛，铜制铁釜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铁也有铜啊，你可以换口味就换铜的哈。好，那或者是说你舌头拔出来割掉啊，或者是让牛在你的舌头上去耕作。虽然我们讲我的舌头这么小，怎么牛去耕作？但是在那种地狱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哇，你的舌头是被拉出来，然后再有牛或者是什么在上面耕，像耕田一样哦。好，那其实整个那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况哦。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造恶的原因嘛，你没有造恶，当然后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好，那当然我们这边讲到说，其实他主要是会因为这样然后去醒过来了。但是这个就有点类似像一般讲叫濒死经验，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然后可能好像做了一场梦哦，但是醒过来之后就讲的那种历历在目哦。很多人真的是就是东西方都有，就是有很多那种濒死经验，就是他说他死掉，然后甚至有那种可能已经下棺材了，然后就是后来又活过来哦。那当然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在医学上也有讲说他会暂时性的那种窒息哦，就是停止呼吸心跳这样哦，可是他又回来又活过来哦。然后其实我们讲说以佛教的真义来讲啊，其实这些都是将死之人啊，就是快要死之人，他那种业相的现前哦，因为他自己有曾经的那种业报，才会有那种曾经的业一个业的情况哦，所以他才会出现在他的那个心事当中哦。那濒死经验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就像电影一样哦。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人快死之后，就你以前的事情就是一幕一幕这样子，你可能以前你可能忘记了，可是突然之间他又重新的不断的在出现哦，把就是可能自己很重要的事情，自己印象深刻，然后全部通通再演一次这样子哦。有些人曾经就是会有那种他跟他最喜欢最亲爱的人就是说有一些过节，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然后就是曾经发生很严重的争吵，然后当时候其实就是为了面子，有时候其实到最后吵到最后就是也忘就是模糊了焦点，就是你的到底为什么事情吵也不知道，忘记了，但是可能就是你只是为了面子，只是拉不下脸哦，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怎么可以凶我，然后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因为越演越烈嘛，那越演越烈之后，其实就很多，甚至有些人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但是你永远都还是挂念着这件事情，或者是挂念着这个人，然后甚至希望说，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就是说他也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他的谅解，可以得到互相宽恕，然后至少说一声道歉，那其实就希望能够去弥补过去的那个缺陷，那个遗憾，然后其实这些有时候都会从在梦中，有些人会在梦里面不断的去显现，不断的去显现，那就是因为因为就是这个样，有发生过一些事情，然后你就会重复的去有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嘛。所以我们讲说业相会在我们的神识当中去显现出来，哦，就是这个道理，哦。好，那巨生神呢？巨生神我们讲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第八奥赖耶识，然后其实就是。也是一种具象化的一种显现，然后就是说，它就有点像仓库，就或者是像电脑的记忆体哦。但是呢，它我们的电脑其实还是有容量的限制，然后它就是，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电脑有时候还会宕机哦。就像有时候我录音录到最后又坏掉了，就是又不能存档哦，那我要重新录一次啊。我担心那是气势感不凶哦。那所以电脑有时候还是不听话哦，但是呢，我们这个仓库不一样哦，我们这个记忆体是不一样，这个记忆体非常厉害哦，它偌济物件拢都会当扛哦，就是好的坏的它都是不管了，就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善恶还有无忌哦，它都通通都记录在这个八识田中哦。好，那。只要就是它是一个只要发生过，不管发生什么，所以它又叫藏事哦，也让坑这些秤，就像储藏很多东西的一个事嘛。因为我们讲说有八事嘛，那它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可以含藏就是一切的事物，那包括善恶种子嘛，它其实就是我们讲说它有熏习的作用哦，那因为它有记录善恶罪福哦。所以它也又叫做这个奥赖耶识第八识，也又叫做这个一切种子识哦，就是所谓一切的种子，善恶的种子啊，也有所谓叫无忌的哦，无忌就是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你只是一个，就像我们在路上哦，路上你可能会遇到你认识的人，那不认识的人，然后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哦，陌生人就有点像这个无忌性的哦。就是不重要嘛，它不是，它不能算是恶，也不能算是善哦。但是它通通都会记录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哦。有些时候，像我们有时候做下意识的动作、下意识的行为，也都属于那种无忌的哦。那善呢，就是我们有存一个心嘛，我们做什么事情是存着一个什么心，然后存着善，存着善心、恶心，然后去做的善行、恶行嘛。那有一种是。你完全没有感觉的去做这件事情哦。好，那我们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有时候我们人会忘记嘛，有可能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会忘记，可是第八识就不会哦，因为它就是一个种子识，它就是一个藏识哦，因为它会储藏起来哦，它把我们所有一切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哦，而且它也不会哦，好像被人家删除、被人家丢掉哦，其实我记得一个电影，然后就是它也就是一个未来世界哈。那未来世界它是属于一个电脑控制，就是一个全部都是电子化的哦。然后可是呢，在电子化的过，就是就是电子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还是属于那种逃兵啊，就是说。他不是在政府的一个档案里面，因为每个人清清楚楚他的档案，从他出生，然后都记录清清楚楚。然后，可是有一些人他就属于没有记录的哦。可是没有记录，他可以从这个档案从政府的档案中抽出来嘛？ 那第八是完全不会哦，他不会说好像哪一个不你不需要你就把它丢掉，哪个不重要就把它丢掉，不会，他完全好的不好的没有感觉的没有作用的全部统统收藏起来哦。好，那所以说我们的众生所有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哦，那就是受熏之后绝对不会失去哦，因为熏你做过熏习之后你就不会失去，所以。这个第八识它还有一个叫做 无末不失之意、哦、就是它不会消失、啊、不会消失的意思、哦、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讲说就算我们自己我们众生忘记了我们忘记做这件事情可是它不会失去、哦、它不会因为我们忘记然后就啊我没做过这件事不会这样子、哦、好那所以在还没有现行、哦、就是还没有感果以前、哦、就是还没有产生这个业果之前、哦、它会永远的保存在我们的第八识当中、哦、所以这边我们这边经文才讲到说、哦、如果比王推问世人、哦、计算所作好那随其罪福而出断之、哦、其实事实上它都是就是我们已经记录的清清楚楚了、哦、其实不会有什么错误那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清楚的去了解。那有些人真的就是感觉在他的业相会显现在他的心思里面，他就发现，然后真的有发现这个事情。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第八识的一个作用，我们神识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做过善恶，然后记录的清清楚楚，然后就显现出来的哈。好。那你看，其实像有些人，他做过做善啊，做有些人做恶多端了，就是有些那种太低都以为了哦，就是常常在杀这种重畜生的人。就是以前现在好像都是电宰猪肉嘛哈，然后以前呢、啊，就以前在杀猪的时候，就是要在半夜哦，那半夜其实那种夜深人静哦，太低的声哦，哎。挨个做严重哦，很就是很凄惨哦。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在乡下里面，然、可能就是家里面，或者是说厝边头尾大家拢是家己家家减减拢有饲一挂鸡啊鸭吼。然后就是可能也就是有客人来，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就是自己杀来吃这样子哦。那其实这些你看，其实他那个鸡鸭，其实他们看到。你是准备抓他要杀他，其实通通都知道、哦。然后其实有些人他是专门做这种屠宰事业行业的人哦，他其实因为杀了太多的时候，多多少少他有那个那个产生那个业相，就是他会有那种印象说哦，那个鸡鸭羊啊，那个牛啊。猪啊，他们那种叫声啊，或者是什么，他其实他们，你看，其实像牛不是会有时候有些影片都是啊，会跪下来啊，然后或者是他会流眼泪啊，那其实他们都会希望说，啊、还是饶他们一命吧，吼。好，那等到这样子的人其实临终的时候，他就会有时候会真的会发现，就会感觉到哇，这些动物哦，这些动物都跑来跟他。噶偷米啊那种，然后就是希望说，那个就是要跟他要偷米啊，噶就是因为要报仇嘛。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这个病人，这个人他也会在空中哦被撩哦被背吼，哦，但是他可能眼睛是闭着，可能他是就是用你感觉他就是不知道在做什么，只能是下意识的在做，在那边的动作啊，或者是大叫啊，或者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曾经做过的恶业，然后在心事当中去显现出来哦。好，其实，我们讲说作恶多端的人，当然时候就堕落到三恶道了。然后这种，受到种种这些痛苦，其实也不是说，也不是说，其实我们讲说，他其实就是一个他自己造的恶业了。但是我们讲说，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其实就是如果他已经是堕，已经是落在这个阎罗王的手里的时候，那当然其实也就没有办法可能再活过来嘛。所以那个就已经不是业心事的显现了，不是显现在那个业相显示在心事上了，那已经就是堕，直接堕落了。 好，那这边其实主要还是提到说，就是他可能会活过来哈。好，那活过来，我们可以来看经文哦，说使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生转读此经，燃七层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幡，或有事处，彼是得还。好，那虽然这个病人他就可能遇到很多种状况嘛，就是可能看到阎魔王，然后就是要判他的这个罪哦。那假设他的家属、他的朋友能够说为他皈依药师佛，能够请这个出家师父来帮他诵药师经，然后燃灯，然后悬幡，那或许其实还有那种可能说他可以在护佛，然后就是说就是远离这个病苦，就是说他不会因为 有可能他就已经是昏迷或者是弥留，但是那要他的善根，他有善根深厚，而且他就是我们讲一般广公叫命不该转，就是他可能是他的那个寿命还没有尽，然后就是他还是可以有那个活着的机会。那假设如果说他已经很严重了，明明就严重，然后可能医生也宣布说啊，那个病危通知嘛，医生也给你说就病危，这些家属病危通知哦，那就说可能要准备来办后事哦。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当然他就已经是很严重，已经就是可能器官衰竭或者是有很多的状况的时候，也不可能再活过来哦。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有讲到说，就是说他这个是救脱菩萨嘛，他讲的一个方便法门嘛，那就是来消灾延寿。那这借由这个，我们讲说大慈大悲，然后这个救苦救难的药师佛来加庇。那因为其实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其实还是有那种这个起死回生的一种可能，一种希望。然后第一个我们讲到说病人的家属，然后病人的这个亲属之事，就是他的家属，那他家属就包括了父母兄弟姐妹嘛，然后可能妻儿等等，就是他的另一半等等，儿子女儿等等，然后之事就是指朋友，就是善友嘛，那如果可以至诚恳切的为他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那皈依就是请他念，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念，就是帮他皈依，就是某某某来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就三称，就是能够念三次这样皈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念到，就这边就是也可以帮他多称念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圣号，因为南无本身就有皈依依靠的意思嘛，所以就称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也可以，就不断的为他称念，然后也可以呼唤他的名字来称，就是呼唤他的某某某，然后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某某某，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某某某，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形。皈依三次之后，可以不断的去念诵药师佛的圣号，然后可以观想药师佛放光加庇这个病人。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请诸众生转读此经嘛，那众生嘛就是很多，当然没有讲说多少啦，但是就是说请出家师父啦，尽量你可以能力所及就请多请几位师父嘛，那转读此经啦，转读其实就是读诵佛经的意思，然后那读诵什么经典，就是在这边当然我们讲的就是药师经嘛，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然后可以不断一次一次一遍一遍的这样子不断的为他诵经祈福。那这个是第二个方式。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你们家人自己本身也可以帮他诵，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其实有时候家属也很多人都是会帮可能病人诵经诵经祈福，这个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那第三个是燃七层之灯，那 燃灯呢，灯就代表一种光明嘛。有时候我们讲说，就像长明灯哈，就是为了健康，为了长寿，为了平安，为了那个增福、增慧、增寿哦，所以就会点这个点灯供佛哦。那七成呢，就是指当然这个就要能力所及了，而且要有地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是要小心啊。如果是那种油灯，还要小心。如果是那种油灯、蜡烛，就要小心一点哦。那现在就好一点，现在有那种所谓的电灯哦。那这边讲说七层之灯哦，就是总共要燃那个七层嘛，然后每一层就有那个七盏灯哦，所以是49盏，七七四十九哦，就是能够点49盏灯哦。那假设如果你是点那个蜡烛啊，或者是酥油灯哦，其实就要小心一点哦，因为那个一盏灯其实没有什么，但是可是你的这么多灯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点了可能149，这边讲49嘛，但是有些人是点了更多，像108甚至更多的哈。那你看，其实像那个藏传佛教，他们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是灯房哦，就是一个灯的一个房小房子哦，就是专门点灯的，这样子比较安全哦。然后你看像日本的那种灯，他们就会有一个用一个那个不锈钢的做了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灯的一个架，就是玻璃的一个玻璃那个一个玻璃罩哦，然后就是整个一个小空间哦。这样子，因为这个安全性啊，就是不会引起火灾或者是那个哦，因为你灯其实灯一盏没有什么，可是你灯很多盏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烫很热，然后温度会很高哦，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哦。那你如果自己是在家里面，那就更要小心哦，因为有时候。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有宠物的话，其实就是要小心，尤其是猫吼。那因为猫其实它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有时候去跳到佛龛上面也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可是现在因为现在的人也可能比较设这个佛堂的也比较少，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在家里面点哈，就是要有时候要有一个防风的一个防风罩。就可能你需要用一个底下要铺着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给放着，以免还是不要去引起易燃物，旁边不能有易燃物了。好，那燃七层之灯，然后那就是每层有七盏灯嘛，那祈求药师佛来加持。那因为光明本身它就是有一个代表一个寿，能够说寿命延长寿命嘛，然后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光辉，一个明亮哦。那黑暗通常就是一个无明障碍嘛，那就是所以光明可以消除黑暗嘛，那就是来延续生命哦。那在历史上，我们有听过像那个诸葛亮就是在那个五丈原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的那个寿命他快要死掉了嘛，所以他就点了这个七星灯哦，然后。要来延寿、哦、可是他这里有讲到说、哦、如果这个七天以内、哦、主灯不灭、哦、那他可以无寿可增一季、哦、他说他的寿命可以增加一季、哦、一季是12年哦，十二年哦。但是后来不小心那个魏延他就雄雄公公召进来来报告那个军情、哦、就是来跟丞相说那个现在前方战事如何。哇！结果他不小心就把这个那个主灯打翻了哦，他得七彩灯嘛吼、哦。那哇，这个孔明诸葛亮他的这个延寿的计划就这样失败哦。所以其实通常我们讲说这个燃灯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功用嘛，就是它是可以来延寿的哦。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什么要点灯，就是一方面是照亮我们的心灯，然后就是充满智慧，一方面也是能够平安，能够延寿哦。好，那再来叫悬五色虚名神幡哦，那就是要悬挂这个五种颜色哦。当然颜色不只是可以五种啊，就是一种五彩缤纷哦。现在 可能有七彩的颜色，可能有更多的颜色哦。那主要就是一个，它是作为一种庄严的哈，就是一个庄严的旗帜哦。那我们其实前面也稍微都有提到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幡是属于长条形哦，那垂挂悬置的一个旗帜哦，然后上面可以绣着或者是写上那个药师，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一个圣号哦。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要延续，因为主要是要作为这个延续病人的一个那个寿命嘛，然后所以我们叫续命神幡的哈。好，那如果可以按照这边提到的说，我们为病人皈依这个药师佛啊，能够请这个法师大德来念诵转读药师经哦，念读诵药师经哦，然后还可以燃灯供佛，然后可以悬挂这个续命神幡哦。那假设这个病人他本身他的寿命还没有尽哦，就是还没有结束，就是他命不该绝的话，那其实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功德哦，让他的神识哦能够赶快清醒过来，然后就是能够恢复意识哦，这样子，然后就是康复可以健康哦。那能够醒过来，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寿命未尽哦。那还有再来就是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善根哦。他如果没有这种很深厚的善根哦，其实也没有办法再醒过来啊。能够借由仰仗这个药师佛的一个加庇哦，那做种种这样子，我们前面讲说就是代为皈依啊，带他来皈依药师佛，然后诵经，然后念佛、礼佛、持咒哈，然后能够燃灯悬幡，然后做种种的供养、广修供养哈，那就是可以让他可以恢复意识哦。但是其实假设如果他的那个寿命已经就是结终了了，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最后面的一个临命终时了哈。他的业报已经是就是尽了，那就一般我们讲说阿西干搞啊，那也没有办法再去挽救了，但是其实做这些功德还是对他有帮助了，就是说可以让他的后面的路可以走得比较顺遂，那可以成这个善，还是可以往生或者是转生善道。那所以这边其实我们讲说叫做或有是处哦，彼是得还哦。那或有是处就是说，或许有这个地方啦，就是有这个可能的意思哦，就是说，可能因为他还没有结束嘛，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所以或许有这个可能，他的彼是得还，他的那个神识啊，意思他是可以回过来还就是还归嘛，就是还复嘛，就是回过头来哦。所以在这边经文其实它不是讲叫做决定得还哦，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讲说往生叫决定往生嘛，就是确定绝对一定当往生哦，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你有信愿恨当然一定可以往生哦。那这边接着我们讲说，它叫彼是得或有是处彼是得，而不是说决定得还哦，就是说一定会还回过头来哦，不是这个样子哦。因为毕竟我们讲说，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因果业报了，那佛菩萨也不可能去改变你自己的业力哦，他可以去推你一把，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业还是有一定的强度的哈，因为他就已经是的存在的被斗了，那你也不可能就是把它给求啊，如果一棵树如果已经快倒掉，那你只是一直支撑它，其实力量不够也没有办法把它给推回来嘛，那这个就是这样，其实他的那个已经命数已尽哦，就也没有办法。那这边讲说，其实如果他还没有的话，事实上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他还归回来的哦。好，那接着经文就讲到说，汝在梦中明了自见，或经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那所以说，因为其实这边我们主要就提到他是可以回过头来，可以醒过来嘛，所以他就好像做梦一样。那在梦中里面，他就很清楚。其实我们做梦也是，我们做梦其实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有时候醒过来的时候还是会讲得清清楚楚，说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小时候的事情，然后再重复的一直在梦，或者是我们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所以就明了自见，就很清清楚楚的，就是自己可以 看到，那可能我们看他是好像是在昏迷的状况，可是他对他自己，他可能就是好像做了一场梦见什么，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时间会怎样，就是会可能是7天、21天，或者是35天，或者是49天哦。那因为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亲属之事嘛，就是你的家人朋友，然后帮他做的前面种种的功德哦。那本来其实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嘛，就感觉快要死掉了嘛，因为已经是死相现前哦，那个面色已经很坏哦，都感觉安尼白顺顺差不多，那就哦可能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哈、哦。那可是我们可以为他去皈依啊，去诵经啊，去念佛持咒啊，然后燃灯供佛啊，然后悬挂那个续命神幡啊。然后做种种的供养，这样子吼，那就是说他本来是命数未尽，就是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他是可以得到延寿的，所以我们讲说他就比试还死嘛，那就是好像都要做一张梦醒起来这样，然后做一张梦醒起来之后，他就可以了解说哦，可以知道说我过去做了什么善啊，做了什么不善，就是恶嘛吼，然后你做了善恶，你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果报哦？因为你自己清清楚楚看个这清楚嘛。因为你做了这场，就是做了这个梦，你看到阎罗王，看到这个地狱的景象之后呢，那你这个你醒过来之后，你就知道说你不能再去做坏事了。你就做坏事，这些的不真正的是那个啥不救啊吼。所以说我们这边会讲到说，就是因为自己看到这些业果报故，所以就是遇到生命危险，就是命难，你纵使是碰到那个啥你的生命危险，你也不会再去造作诸恶之业，也不会再去做坏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到，就是你死过一次的人，我们讲说西贵吉盖郎，他就知道说他要更珍惜生命嘛。那你都已经看到说你做了什么恶的话，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果报哦？那你就会更加的警惕嘛。就像我们讲说，你如果我们如果去看到那种地狱的那个景象啊，就是可能有那种十八地狱啊，然后有那种刀山油锅啊，或者是说我们看电影，然后电影里面可能就是劝善向善，劝人向善，不要作恶嘛。然后你看到哇，做个坏人啊，你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被判刑啊，然后你会被怎么样啊？那你还敢做坏事吗？所以这个其实在以前，为什么以前那种像歌仔戏啊，或者是地方的戏剧那种歌戏曲？为什么会有那种有作用？其实或者是说以前那种说书的人，其实通常他多多少有那种导人向善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我们看到说哦，你可能做那种那个行侠仗义啊，然后你就会得到世人的那个赞扬啊。可是如果你是做坏事的话，你就可能会被人家唾弃啊，被人家咒骂。那多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自己哦，所以这个其实它都有那个社会教化的一个作用哦。有些人以前，尤其以前的人，其实读册也不读足济，没有念什么书，可是他可以说，因为别人因为看到一些那种戏剧啊，然后一些历史事件啊，然后他就知道说，这样，然后可能桃园三结义那种《三国演义》这样子，他就知道说哦。人做人都是爱有义气啊，做人都是爱那个啥，就是 get 那个 get 义哈，那个当那个义兄弟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好好的为你的兄弟来打拼哦。那你不应该去做，或者是说你不应该去违背你这个道义啊，或者是说 你看到那种有像24孝、36孝的那种故事啊，就是孝顺啊，你会感动天地啊，你也会会有好的一个结果，好的果报哦。那这种种所有的一切这些啊，有时候你看像有些庙里面，他们会有这个一些那个石雕啊、壁画啊，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传统的故事，它都其实多多少都有一些作用。有时候我们讲说看图说故事，然后看这个图，然后祈祷就可以讲一个故事说，这个人就是做坏事情，所以在安怎，然后你如果做坏事的话，你也会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好，那其实这个病人呢就是这样，就是他自己在梦当中，就是夜相显示在心事里面嘛，那他就遇到了阎罗王，然后一些种种的景象，他就知道说，哦，我如果再这样子下去哦，就可能会很严重哦，有一些事情出，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嘛，那你再这样子作恶呢，你对你自己来讲也没有好处哦。那所以说，他就更知道说，乃至命难呢，亦不造作诸恶之业哦，他就也不会再去做坏事，就算有生命危险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哦，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